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这是年前我们这个学到这个七处真心啊，等于是七处真心我们就是学完了，学完了以后啊，那我自己又听了一下，听了一下感觉很不满意，因为这个慢慢在调嘛，就因为在学的过程中我自己觉得还是不够透，还是不够透，就是自己所想讲的和这个经义啊，就是没有办法去穷尽它。但是没关系，我们共同提高，共同进步，有一个我们讲就是相互的一个，就我们讲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七处真心，因为有一些没有就是初次来，那我们大概要把前边稍微提一下。提一下的时候，就是佛和阿难，阿难是因为去托钵去。因为落单了，哈哈，人家是波斯匿王，就是请佛应供，那他没有跟上，他是到其他地方就托钵了后去乞食。乞食的过程中，因为没有上座跟着，也没有阿舍利跟着，那一个人遇到了摩登伽女。那遇到摩登伽女的时候，那这个摩登伽女就是看上了阿难，那用这个咒力啊，让阿难啊，就是差点啊，就破了戒。那因这个因缘。那佛就说，那为什么会破戒呢？就问阿难，阿难就说，那因为，就是就被这个咒力所迷。那佛就知道这个因缘，就说，那你当时为什么出家？说阿难说，我看了佛的相好，因佛的32相八种好而出家。那在我们学佛过程中，说没有什么不好啊，我就是看佛相好，我才学佛的。但是我们佛法讲，不依一因一缘而说法。这个法不孤起啊，障缘方生，你这个法是从因缘生。那佛也说，你虽然看了佛的相好而出家，也是因什么？因色啊，美色。那因美色而出家，那你有可能的障碍就是因美色而误入歧途，所以他被摩登伽女用咒力所迷。那看起来表面上是摩登伽女看到了他的美色为他所迷，其实是相互的，他和这个摩登伽女500世都为夫妻。那讲了这个因缘，那南老师写了一首诗，这个是在15页，我觉得很好，就是南老师把这个其实是很多用诗的来表达，那这首诗很好，也没有学，我们这可以念一下，紫陌方尘日转斜啊，是好像紫陌方尘实际上是红尘了，代表我们娑婆世界，琵琶门向偶停车啊，到琵琶门向了，这一位摩登伽女是这个青楼的，就是算是琵琶门向偶，枝头罗绮春无限，落尽天人一夜花，好梦初回月上沙，碧天镜挂玉钩斜，这是代表月亮啊，代表一种朦胧，一声箫似空灵磬，敲醒床头亿万家，这个时候文殊菩萨持了这个楞严咒把他救了，碧纱窗外月如银，宴坐焚香寄子身啊，这是焚香寄子身，不识闲情生奇障，莫叫觉海化红尘。哎，莫叫觉海化红尘，就是本来都出了家了啊，都修行了，结果怎么样？就觉海又化了红尘了，这是对我们修行的一个警示。然后下边是七处真心八环遍见，就是佛就问这个阿难，你为了什么被摩登伽女迷？就是因为心。动了，为什么心动了？因为眼见美色啊，所以因目和什么心，心目为旧啊，就是心和目的这过失。那在这个过程中佛就说，哦好，那你说你的眼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那阿难就很直接说，那我眼睛就在面上啊，我的心就在心里边嘛，在身体里边。结果这个佛就开始了七处真心，说阿难，你说心在里边，心为什么在里边，是吧？你就要讲个道理，心在里边吗？那佛就用比喻，是不是？心是在不在里边？有没有在里边，在身体里边？我们的肉团心在这儿，那我们的真心有没有在这个佛就跟这个阿难 说为什么心没有真心没有在身体，那呢说真心在身体外边啊，佛又跟他进行了这个反复的这个一个来往来的一个辨析，心也不在外边，那有没有在眼根啊？那个阿难说我这像这个一个玻璃啊，眼玻璃眼啊，跟这个在眼神经里边，到最后也不在这儿。那有没有在这个内外明暗？也没有。那有没有在四维体？也没有。有没有在中间？也没有。有没有在无住？哎，我无所住，我的心无所住。它的七个地方七处都被佛说此非真心所在，此非真心所在。所以我们用了几堂课啊，用了
两节课，
就是可以说把七处真心啊，可以说是学了一个段落。那七处真心过程中，是因为有非常复杂的音名，印度式的音名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方式，那我们学得很辛苦，因为我们没有学过音名的，我们讲逻辑的。但是通过的佛法的，我们讲楞严经的一步一步的非常深入的剖析，我们也总算是把它过下来。那我们所讲的七处真心是从思维模式上讲到了道家的，讲到了这个佛家的很多一些原点一些原点。那这样讲的过程中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理论学习，一定跟自己的什么这个结合，跟自己的修行结合。你如果不跟自己的修行结合，我们变成什么？经是经，我们是我们，没有意义嘛。很多人是拿这个思维说，哎，那我真心，很多人甚至写了论文，写了很多文章，那个对你的这个修行啊，其实是没有注意的，其实是没有注意的。那我们学这个经的过程中，有一个实修，就我妈妈那天来了啊，回去晚上睡不着觉了。我说怎么睡不着觉？哎呀，她这个灯一关，说我的真心在哪里呀？哦，那天晚上就折腾啊，因为我就反省啊，如果我每次讲话，如果老太太听不懂，就是这个讲的失败了。她说我的真心在哪里？这个灯关了，那开眼见明，闭眼见暗。他因为他听我说话听惯了嘛，所以还能够知道我讲的意思。但是这个佛法的道理其实是挺难的，到最后他说我一晚上其实没睡好。老年人很容易就晚上睡不好，你让他想点事儿他就睡不好了。第二天我就花了这个2个小时跟我妈讲这个，又复习了一遍。他说好吧，就这样吧。所以他今天要来之后想了想，还是不要失眠的好。不要让他来了，其实是非常重要。我们的心起心妄念都是妄心，那你这个妄心怎么去求得真心？你如果这个要去把握不到，那修行非常容易走什么？走弯路。你到最后说，哎，我修了半天了，我都是妄心啊，我的真心在哪里？就好像我们要去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最后。哎，我们讲你阿弥陀佛到处念佛，很多这几十年说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当他问的时候，那个话里边已经带有什么疑心。疑心你往生极乐世界要真信，那一个疑就把你那个真信的那个就破了，那你都不确定有没有，到最后为什么见地。所以不可以少福德善根因缘得生彼国。哎，经常一些老菩萨来我这，哎呀，到底有没有哪一天你亲自啊，有一种方法让我见到阿弥陀佛了，我就信了。那如果真见到了，这叫什么？这叫眼尘嘛。那是色尘呢、啊？那色尘不是阿弥陀佛。假如你真正的看到阿弥陀佛了，那对不起，那不是真阿弥陀佛。那你的信又建立在一个虚妄的一个色尘的影像上，那不是佛法了，那不是佛法了。那真心又在哪里？我们又没有感受到，所以我们打坐嘛。啊，过几天那个寂静法师又来啊，大家又去请假，又去怎么样啊？去了3天了以后，真心又在哪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啊，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了解我们的心是什么。那这部楞严经，佛就是要让我们。你不了解都不行。 你假如跟着楞严经的这个经义走，你想不了解都难，因为佛已经把妄心的种类七处一直给你掰开了，这个是妄心，这个是妄心，你的真心说在我体内，在我里边，对不对？我们讲过道家就是从里边走的嘛，我们修一个心啊，白日筑基啊，对不对？十月怀胎啊，三年啊，十年啊，就这样一直下去，到最后结了金丹了啊，出阴神出阳神，到最后三花祭顶，五气朝元，修到怎么位列仙班，哈哈，位列仙班，到最后啊，碰到一个孙悟空啊，又大闹天空，齐天大圣啊，搅得天空不宁。那这种由内而修，从这个是真心到外的，能不能解脱？到最后不能解脱。那真心在外边，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个信仰建立在哪？建立在外边一个什么上帝，一个神呐、啊？我们一直说求上帝亲，真主亲，求一个外在的身外的一个神的一个庇佑。那我们修到最后了，死了，好，我们这神识到他那儿了，到最后以为得到永生了，其实这个是什么心？还是妄心，非真心。所以佛在把这个两个过程中的时候，你就要抉择，你到底是走哪条路？是走炼丹呢、啊，还是走这个信仰上帝啊、真主？还是那尤其我们学佛，有可能都学成外道了，是外边有一个真佛，哎，到最后净土上自性弥陀都丢了，没有自性弥陀，只有外边的佛。那你把你的法身慧命都记住在你的心外求法，心外求法就是。那你说我在中间，那佛说中间又在哪里呢？是有所指吗？是变体，是不变体？那你说在眼根，眼根坏了怎么办？眼神经坏了怎么办？啊，你说我在无助，无助是到底是龟毛兔脚呢？啊，还是一个有没有这个？有，那就有这个东西，就有相啊，那就不是无助啊。说无都没有这个东西，你谈什么无助？所以把佛把这个通过阿难的问答，一步一步的心的剖析到极处，有没有真心在不在这儿？然后这个时候阿难怎么办了？茫然，说都哭了，说佛啊怎么办呢？哎，我的心到底在哪里啊？要不然我们打坐，哎，打坐了后，所以刚开始就请他们打坐，不要傻坐。我说对，我说你不懂叫傻坐吗？懂了就不叫傻坐嘛，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把到这儿了就关键了。今天的课程叫十番什么显见，叫明心见性的那个见那个。显真心了，显你那个性，见性你的真心。从这儿开始了，佛是不用那种遮法，遮法就这也不对，这也不对，这也不对，啊，龙树都用什么？不无空非，哎，什么叫啊？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它都是遮。到这儿了，此事此事此事，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把妄和真。我们因为对凡夫，你不说妄，你就不得真嘛。你不知真，你怎么破妄？但是前边南老师这个序大家看了，言妄显著真，那真妄同二妄。你这个过程的真和妄还是两重的对立，但是你不要怕，你先从破妄显真入手，然后你真妄你才能够同二妄，你到最后真妄不二。哦，有些人没有次第，直接到不二。你那个不二就很二啊，啊，一定有一个你有一个你抽丝剥茧的过程，所以很多人就是修一修就变成什么，啊，就狂禅了，叫蛮含佛性，笼统真如，哎，他把这个真如和佛性就变成了，就是前边破的妄，一切无助啊，啊，不执着啊，哎，过去不留啊。哎，物来则应啊，我说过去不留，物来则应，那个我就举了那个。八戒哥嘛，哈，你踢他一下哼哼，你不踢他不哼哼，这物来则应啊，你不踢他了他没事啊，都不行啊。真正的真心不是这样啊，不是用一个口头禅，所以要怎么样依经教，这佛讲的，佛是这样讲的。所以现在也大藏乐这个大众乐藏就是说，你的见地一定是拿经来说到底是不是。所以七处真心十番显见，重庆他没在学嘛。啊，为什么学这个太重要太重要啊，没有这个，所以南老师到了这个 这个台湾的这个翻译的这个正式出版的经的一个解释，就是楞严经啊，楞严经，这是63年吧，啊，63年，所以这部经，所以很多人看南老师开始，我说基本上还是要回到南老师的这个二楞严里去，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讲得很细很清楚，所以十番显见，我现在就宁可把速度降下来，要把那个深度加强。深度加强，我不要浅尝辄止，我就是这个过这个情况，一定要把它深度过程中，你能深多好，那你自己去深入。深的过程中，你如果没有实证，没有实修，那你回过来，你加强你的修的部分。但是现在大家很多人说，哎，我就是懂得很多的，其实我修不够。其实啊，在我们来看，都不够。首先最担心的是你见地不够，所以哪有？要子啊，子贵子见，勿问子行旅。为什么你的见要正，你的行旅我不用管？因为你见对，你行旅跟得上。如果你行旅跟得上，你见不够，那叫什么？盲修瞎练。所以刚才的这个，我们讲就是这个，刚才讲一个智商情商。其实那个智商，我以佛来说，那个叫高智商嘛。其实拿那个叫妄心的分别心过于强。妄心的分别心，感情啊，其实啊，那个情商高叫无分别心很强。啊，你看那个情商高的人啊，他就哎呀，这个他其实他可以对很多问题，他不是不知道，但他不去纠结。
接触的多。
哎，对，没错。对呀、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在这个两方面同时的。那见地的时候，真心的时候，佛在这儿就直指真心。那我把这个上次也是带着密宗的法本，这次还是把那个。这是南老师他们在那个自由出版社的锤击三要，还有恒河大手印，还有大密，这都是密，这个大手印里边大圆满是密法里边的，还有刘立谦的，都跟我们楞严经这个相结合，讲的是一回事。你懂了这个学密法你就上去，你不懂这个学密法你都是修家行，前行都到不了，修准提一样啊，修准提也一样。好吧，我们就念一段学一段，这个先把这个从24页开始，那从什么经章念。
尔时阿难在大中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蒙佛慈爱，虽今出家，犹持乔连，所以多闻未得无漏不能折服梭皮罗咒，为彼所转，密于遥舍。”
银舍。
密于银舍，当由不知真迹所益，唯愿世尊大悲哀悯，开示我等奢摩他路，令住禅皮，
会
迷利车，做事予以五体投地，及助大众，听可调。住清文智慧
好，这个哈，我所以为什么我说要把这速度拉慢一点，拉慢一点啊、哦，因为这次去这个也是有朋友这来学这个嘛，就在这个讲一讲啊，我觉得讲细啊你更透。那这部经学下来，其实你的对整体佛法的认知会非常非常的了得。那我们就这个就是讲。就上次其实是有涉及，但是没有深讲，就是那这次就是再把这块续上，就是这个阿难的时候挫败感，说佛啊，我到底真心在哪？你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我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那有形的、无形的，到一切无助都不行。那你这个时候他就怎么办？他就说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蒙佛慈爱，随经出家，由是交连，所以多闻未得无漏不能折服梭皮罗咒。不能折服梭皮罗咒，唯彼所转，逆于淫舍，当由不知真迹所益，就真正的那个真心的边际在哪里？那唯愿世尊大慈哀悯，开示我等什么路？什么路？
舍摩他路
。你一定从舍摩他路入。所以我们上次解释密经也学这个，你离开止，你说观，你不要讲。所以现在我就对那个内观这个提法是保留意见，那是中国人的一些那不是人家的原意，就是毗婆舍那 舍摩他和毗婆舍那，你不能说只管毗婆舍那，并且人家也不是说对，所以对止观还是要有保留的这种翻译。为什么古人没有问题？古人在说这个，你比如智者大师，他仍然说舍摩他毗婆舍那。那舍摩他的这个过程中，他不单纯的是指，还有指中带什么观，指和观，你说能截然分开吗？它分不开。但是为什么又特别讲舍摩他？是因为它偏重于相续心，是不是啊？你作意的无间相续，你是什么？有分别影像还是无分别？是无分别影像。我们学解释密经的时候，是相续作意的无分别影像的现前。对，那么毗婆舍那是有分别影像，那是两个不同的，但是有侧重。所以你看六坛经啊，既定之时是吧，既定之时止在观，既观之时定在止，就是说你观的时候你止要在里边，你止的时候你观了要在里边，是不是？你要不然你光止的时候没有观，你那个止变成什么？昏沉，一定昏沉嘛，对不对？你观的时候你没有止，你那个观一定散乱嘛，这是明摆的嘛。你一观就散乱，你一止就昏沉。我们最擅长的打坐都有一个功夫都不用教了，昏沉和散乱嘛，大家都很熟。一坐不是昏沉，那都不用教你，你都老师傅了。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习气嘛，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开示我等奢摩他路，令住禅体。这个禅体呀、啊，禅体大家知道吗？禅体呀、啊，就是断善根。那其实这个我们会呀、啊。就是把那个什么摧毁，弥勒车是一个，它还是梵语叫邪见。那这儿看有什么重点？什么止什么他破什么邪见，还有一个什么令住什么禅体，就是那个善根微少的。那么禅体这一点啊，你这一点其实是关系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话题很大。那这个话题很大，禅体啊，其实这个翻译啊，我们有一个叫一禅体啊，就是说他成不了佛，这可怕了，就没有善根，他成不了佛。那有一些人啊说，不是众生都有佛性吗？怎么成不了佛？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回来他这个有一个是被我们不太接受的。因为我们不太接受的一个观点，就是一禅体不能成佛。因为在道生啊，我们知道道生啊，当时就石头说法，这个顽石都点头了，众生皆能成佛啊，那个石头啊被风一吹啊，在那道生，你看他石头点头，我们就去看那个，那是在苏州嘛，那个石头啊，那风也吹不了，到那么大，那都几吨的那个，那是石头阵嘛，那但是深宫说法说众生都有佛性，凭什么我就成不了佛？但是玄奘法师所得的传承，印度原本的这个就是一禅体不能成佛。哎呀，这个对中国这个佛教他是不接受的。啊，为什么一禅体不能成佛？那这个讲法如果讲不清楚，你修不要修了。为什么？这个把你根本都，你没信心了。说众生都有佛性，怎么这个佛经好多都说了？为什么玄奘法师翻译经典？那玄奘法师翻译什么？也是佛经。好，这就问题来了。同样是佛经，我到底听哪一部佛经？这个问题很严重，在这儿《楞严经》又特别讲这个问题。其实《楞严经》这个问题不解决，你直指心性的问题，你指不下去，指不下去。所以他要把什么邪见要破了，把禅体。那大乘佛教的这个禅体，玄奘法师，很多人说啊，那因为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很严重，其实是没有读玄奘法师的那个《成唯识论》的详细解释。他讲的一禅体啊，我讲的慎重，我都把它摘录下来啊。这个讲错了，到最后啊，我们自己修行都有障碍。啊，不敢讲错了啊。他讲的禅体叫三类禅体，一种叫断善根，断善根叫因不成果成。因不成果成什么意思呢？就这一类众生，他是讲他现在没有这个善根，是事实的。因为这个是不是说是玄奘法师受到印度的种姓的影响？ 印度我们知道有种姓嘛，这个是种姓嘛，但我们中国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陈胜吴广老这么说。但是从现象来说，这些人当下他没有说永远断善根，他没有这样说，他只是说他当下没有善根，没有善根，那地狱众生其中是一例，他就是没有办法，他从现实性面讲，他没有从他的本性讲，他只是从现实性讲，他是断善根，他没有说本性，所以一禅庭就是指事实，所以我们不用延伸他的本性啊，他没有讲本性，所以他是一禅庭断生根因尘，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大悲禅庭，菩萨禅庭，菩萨禅庭是谁？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地藏菩萨，是吧？众生啊，度尽啊，方丈，他就不入，他就不去成佛，他主动选择我不成佛，什么时候成佛？众生度尽，他才成佛。众生什么时候度尽？所以他在现实情况就讲这个，他是发菩提心，我就不成佛。所以禅提他这个词啊，我们不要把它一下就狭隘理解，你一定要看原点，你不能靠自己。我们很多人看都。现在有百度多方便，你去查嘛，对不对？你不用说是一看了以后就对那个玄奘法师界，他就讲现，但有一些他就不要成佛，但是他为什么现实当下不成佛？是因为众生他要度尽他才成佛，那这种是叫大悲，叫菩萨禅提。所以禅提这个要分很多，还有一个叫无性，无性叫不定，他不定，就说现实才是不定嘛，叫不定。不定怎么样？不定你给他善缘，他就朝这个菩提路走，你给他恶缘，他就要朝什么路走？三个道走嘛，就是不定。所以这个不定过程中，你比如现在很多的信这个邪教，他当下他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有一些他就是说，你没给他去环境，他也不，我也没有信，我也没有反对，因为他没有这个因缘啊，没有这个因缘啊，没有这个因缘。很多人就在家门口啊，他不信啊。有的是父母不信，有的是子女不信，有的反正他就不信。那不信的过程中，他叫不定。有一个因缘到了，他比你还信，他比那不定嘛。所以这个只是说现实的状况。那这个时候什么？他跟这个叫令住禅体什么毁密力车，就他禅体你毁了密力车，毁了他的邪念，这个禅体就变了。所以你这样连起来，你就是认为不成问题。所以楞严经也讲禅体，他没有否认禅体。说没有这个一禅体，他没有否认，他是你令什么令住禅体毁密力啊，密力车，所以不要怕禅体，你要毁了邪见，这个禅体它就不是禅体了，啊，不是禅体了。那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时候要破什么？破妄。你从见地上入手，你见地入手了才能修，所以不无本心，修法无益。如果你见地不建立的时候，你不要修。所以大手印大圆满都是说，你不得大圆满见，你不得大手印见，你修的就不是大圆满法，也不是大手印法。所以一定在见，在这儿六祖坛经也是这样，这个楞严经更是这样。他没有说是先说是我告诉你前行怎么修，家行怎么修，先不说这个，先说这个。要不然你修了半天了，你说阿难跟到身边修了多少，到最后还不出问题了。就是因为把这个没有摆清楚，你这儿摆清楚了，你后边的东西你没问题了啊。所以尔时，这个我们接下来念的，
尔时世尊从其一面门放种种光，其光辉耀如百千日，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如是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显佛之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度本国，合掌成尊。佛告阿难：一切众生从无始劫来，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刹俱，助修心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即成外道，诸天魔王及诸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捕杀，欲成家
转，
重金劫成劫终不能得。
好，这个时候佛就又干什么？放光了。所以你看啊，《楞严经》啊特别有意思，一种叫事上直接说法，他不是从理论上直接拿事上给你显，那这个你放光是不是说法？也叫说法，叫放光说法。我卖一个般若经叫放光般若经，他直接以这种光芒就一加持你就懂了。所以他说法的形式你不要拘泥拿语言表示，他直接就是放光说法。从其面门，什么面门代表什么？六根啊，六根嘛，那根嘛，那一开始从哪？楞严的那个刚开始说楞严的从顶上嘛，你去看他从顶面门，他一路到胸，他整个的，他每一处说法其实是每个地方是有表法的意义。那我们去看那个经本，哦，很多意义我们不讨论，但是要了解他是在做什么的。这是一种以放光来加持众生。那我们有时候观想的时候，佛会放光吗？拜佛的时候我们咋拜佛哈？拜佛的有的人拜佛，哦，这个佛光进从顶上进入我心，然后我的心化从这儿化成光，然后进入佛的身体，这叫什么？入我，我入。啊，有人就是直接拜，拜也很好。有的人就是因为他这是唐密的修法里边就是怎么拜的，就是这样，嗷一下变成光芒了，你就变成光芒，然后进入到佛的心里，然后佛心里有我们哈，佛心里有我们啊，佛心里有每一个众生啊，你放心，佛心里可大了，每一个众生都有。然后佛又放光，然后进入什么？我心有佛，哎，这样子入我，我入，这样修。你大概每天拜佛的时候，你作意嘛，我们三界九地作意，那你做一个好的意和善的意和你做的恶意不一样，啊，你就去跟佛这样子互动。啊，我们修准提法是不是也是这样？对不对？你地水火风比较复杂，比较那个更系统的去啊，做一这样的一个这个光芒啊，一个加持。然后啊，这个最奇妙在什么呢？如是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显佛之威神，令诸世界什么合成一界。那对我们啊，我们上次讲，你想都想不到，合成一界，你家和我家融合起来，这不是凡夫境界啊，这不是凡夫境界。所以当这个境界是干什么呢？是讲世上的相融。尤其现在我说大家现在，尤其是现在科学发展到这儿了，你去看这个科学的发展，你就觉得哎呀太好了。尤其现在这个引力波，大家这个过年这一波都播到了，我看很多那个科普的小文章都跑出来，其实就是这么回事。牛顿之前的物理学叫经典物理学，经典物理学，经典物理学的过程中是把最主要的是把什么时间和空间作为一个常量，对不对？能变化吗？你的空间能变化吗？不能变化吗？空间能变化呢？这是经典物理学。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后，空间竟然是个变量，这个太可怕了啊！这个太可怕了，空间是变的。我们认为空间没有啊，对不对？这是我们反复的。但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后，空间是个变量。原来我们想这个地球围着太阳转，是因为太阳有一个什么？万有引力把地球吸着转，现在爱因斯坦那个理论之后是其实是那个太阳把那个空间给压变形了，压变形之后了以后，你那个月球就是这个地球就围绕那个变形的空间围绕这个太阳转。那大家可以看那个科普的那个小电影啊，讲得很清楚，空间变形了造成了这个时空的这个，并且空间和时间是一体的。那他做了个实验，当你的光速的时候，人这个坐了一个那个出租车，那个拍的很有意思。你在这个车外的人看那个出租车开的时候，出租车是以光速的运行的时候，那个出租车会变小、变窄。你从外边，你要外边，假如有一个可以拍光速的那个超速的摄像机，你去看那个出租车在你的这个里边，它实际的尺寸去丈量，已经变什么？变短了。但是什么车里边的人，车有没有变？车里人觉得车一点都没变化。那这就是现代物理学。那有这个不要看那个什么佛教什么和量子学的文章，你就看人家国外这个科学家拍的这个文章啊，就是这么回事。多维空间的折叠，多维空间的这个 融合。那在科学上都有，但是和我们佛讲的境界一样呗？还不一样，还不一样。那只是说这个是叫不可思议境界啊，令诸世界合成一界。那么这个过程中也是说法，也是说法，因为不知真心妄心，佛就是以神通放光说法和两个世界的融合来表法，来表法。那这个时候我们讲这个如这个有一个词恶叉聚，上次也讲过，这个恶叉是什么？是印度的一种果子啊，可不是那个夜叉哈，是印度的果子，三个果子连到一起，那是代表什么？是这种叶的相系啊，像这个像是一个果实这连着的啊，种种颠倒，叶种自然如恶叉聚，是这果。下边有解释啊啊，一枝三果，它这个获叶苦的同时啊，这个获叶苦的同时。助修行人不得无上菩提，乃至声闻别称声闻缘觉及诸外道，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两种根本。所以我们修行不得成就，哪两种根本？这上次都 有预习吗？有复习？我反复说预习复习。两种，一种是什么？假如你不知道这两种根本，修的可以说我们给自己加个标签，我是外道。因为你不用别人编，这个佛给我们贴的标签嘛。啊，佛没有提啊，是我们对号入座，好不好？对，两种生死根本，这还没有念。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两种生死根本，你去修是变成什么了？犹如煮沙，欲成家传，纵经尘劫，众不能得。就像你想把沙子，你家里锅里边是放的沙子，结果你想把它煮成米饭，不可能。所以这两种根本，佛就说阿难，七种真心你不了解，就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两种根本，所以你修不成。这两种很重要，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两种，这个你背都要背下来。所以楞严这个串珠法要，这是背后的。南老师其实把它做一个这个我觉得不长，你这个书上没印吧？有印吗？有专门有这个楞严串珠法要，把这个啊可以网上找啊，把它打印出来。这个都要背下来，你起码能想一种，这个接下来念吧，接下来念云何二种，
云何二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如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二者，无始菩提涅槃，缘清定起。则如今者，实经圆明，能生诸缘，缘所宜者，由诸众生以此本名，虽终日行而不自觉，往入诸趣。
好，这个时候就是两种生死根本。这个要讲起来就，我们讲起来这个就是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我们自己啊，我们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读经嘛，共修。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是怎么样？你学完这个经啊，如果就不去体会它哦，就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今年是猴年嘛，你就搬了很多珠宝，然后我就一直就丢嘛，到最后了就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别人哗一吓你就跑了，然后手里什么也没有。这个一定就是这两种，这佛讲的两种根本。你学什么法，你就佛讲的，所以为什么说你不用管别的，就佛讲的这两种根本，你要把握不住，修到最后就是我们猴，就是猴年都变成猴子。那猴子的特点是什么？攀缘啊，到那个什么看到寺院那个猴子啊，跑来跑去，他就攀了这个枝，攀那个枝，攀了这个那个，就是这个。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妄心的根本在哪里？所以。佛给他点出来，云何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所以每一句话都可以无始生死根本。第一个无始，我们讲无始啊，这个就很有意思。刚才讲时间的这个问题，那上帝啊，就是南老师老讲嘛，叶曼老师也说，就是上帝啊，上帝是谁生的问题，对。上帝他妈生的，上帝他姥姥是谁，就一直可以追问一下。那到最后了说，上帝不用谁生，上帝是第一因，上帝是他第一因，上帝就是创造了一切。那这个时候别人说，那上帝创造一切之前， 上帝创造一切，上帝又在哪里？那这个问又把他朝前面问了一下，这个就很难去答，很难去答。所以就是，你不要问上帝以前的事儿。所以那个有个奥古斯丁嘛，那个忏悔录哈，这个是西方的一个名著，就忏悔录，奥古斯丁说，你不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时间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在时间之外。哦，这个很高明，就是因为他硬掰嘛，上帝创造时间，上帝在时间之外，上帝不受，因为他一切都可以归到这儿，一切都归在这个主宰这儿，就上帝是创造了时间，上帝创造了万物，上帝创造了一切，是不是上？你不要问上帝是不是创造了自己，因为他一直就陷入悖论，他怎么解释，总有一个东西他没法解释，因为他回不掉的一个第一因就是他上帝本身。对不对？你很无聊嘛？那你不用创造，那别人为什么要需要创造呢？说是我们都是要被创造，那上帝为什么不被创造？这个问题没法，他自己没法解了，叫无解。所以从他这儿来说叫没有。所以牛顿研究这个上帝，说这个宇宙这么循环，到底谁是第一推动力？不是上帝是第一推动力，他就归到上帝那。那归到上帝那，倒造成了什么？我们永远有个外在的一个上帝，到最后。科学最后爱因斯坦啊这些科学家出来的时候，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理论被证实是正确的，那个宣读论文的人先从牛顿鞠躬，牛顿先生你错了，这个以后就是爱因斯坦的天下啊。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理论也是这样，都是用什么？所以佛教对时间的认知是什么？无时，并且时间是什么？佛教不认为有个单独的时间，所以刚才讲的现在很多科学理论都出不了佛经所认知的。所以佛经你去阅藏说地狱里边那个是多长时间，天上是多长时间，同一个这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时间是其实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科学就证明啊，你在飞机上的时间是慢的，地上的时间是快的。是怎么证明？它有一个色的这个衰变期，那个原子的那个振动频率，它是拿那个振动频率是不受你晃动的，它这个衰变嘛，原子啊，到原子那儿了，它的原子针啊，它的一秒钟它可以切成多少？90亿分之一，它可以把一秒切成90亿分之一的精确度，它是色原子来计时，它把那个放到飞机上去计时和在陆地上同时计时的时候，你飞机飞一圈回来的时候，你去看那个时间是慢的，但我们是想不通的，但是科学家说就是慢。你在飞机上你速度变了，你在陆地上，所以他拿了一个是不受你影响的叫色的衰变期来确定时间是在速度运动中和在静止中是不一样的时间。哦，这样我们读佛经，我们道家有山中什么方七日，人间一千年啊，对，你山中待了七天，我人间这回来，这个他的孙子已经这个胡子都那个什么了，这就是时间在不同的空间里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科学也证明了，只不过你的速度还不够快，空间还不够大，哎，只是这样而已。事实是，所以佛教对这个时间是无始，你不要寻找时间，时间本来就是什么幻象，时间谁也不是谁产生的，时间和空间是我们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可以跟上了？没关系啊，可以吗？哈，时间和空间的不定性，其实拿现代科学的来讲，是时间和空间是描述实际的客观事物的方式，但不是真实的，它只是我们的工具。所以客观世界是用我们认为拿时间空间来刻画它，但客观世界有没有时间空间的属性？没有。这个是科学家研究出来，我们只是把它的结论拿过来用，恰恰证明了佛经早就这么认知。所以我们佛教里怎么说时间？金刚经里，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他认为，佛教认为时间是你心，你只有跟心的感知才有所谓的时间，并且还不可得，对不对？他从来不是说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没有这样讲。我们读金刚经是不是没有这样讲吗？金刚经是说过去心，所以过去一定跟你的心念 没有个单独的过去，也没有过单独的现在，也没有单独未来，它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还不可得呢，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虚妄的，虚妄的，所以时间本身的概念就是虚妄的。那如果不是虚妄的，你读那个普贤行愿品，那就很奇怪了嘛。我与一念见三世，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你怎么一念见三世？因为它的虚妄性，你一念就可以见。所以李长者那个叫什么？时事古今，始终不离当当下一念。你时事古今嘛，你过去、现在、未来，时事的古今啊，啊，过去的过去，过去的现在，过去的未来嘛，现在的现在，现在的啊，现在的过去，现在的未来嘛。啊，未来的过去，未来的现在，未来的未来，然后九世合为一世嘛，十世古今始终还不离你的当下那个一念呢。空间一样，无边差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嘛。那你的空间和时间都取决于你的心念，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打坐的时候，你入境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永恒感？有没有打坐的时候？那有的人有深度的时候，真是有一种永恒感。永恒感就是，唉，你永恒感就是那种感受，就是没，你就觉得好像就掉入一种那种永恒的那种时空当中，你就感觉那个时间，对，其实你一看表才五分钟，实际上没过多久，但是有时候你啊坐了一个小时，哎，我刚坐了一会儿，对呀，就你时间变短，长节入短节，短节入长节，不定，有时候你坐了很久，觉得好像我就坐了一会儿啊，你做得很好的时候，对不对？有时候做得很好的时候，哎呀，你觉得哎呀，我进入非常的，好像才五分钟过去了，这种对。所以长节短节都在你坐中啊，你有过禅修经验的人，你就很能理解，你心念对时间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确实是不一样的。以为我们是感觉，我告诉你根本不是感觉，当你进入那个状况，就是时间就。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上次我也举那个米拉日巴那个公案，米拉日巴说让太阳停就停，我就太阳怎么可能停呢，你这个说这个迷信啊，这个书啊，这个不科学，其实那是他真实的感受。太阳代表什么？代表时间而已，他只是没办法说，拿那个东西给你表化表示出来，其实他对时空的感觉叫凝固住了。凝固住了，他给你表达没法表达，古人的语言没法表达，他只能说时间停了，对不对？那个说相声的那个谁，那个郭德纲他徒弟说，我可以让时间停，怎么停？把电池抠了，电池抠了，那他没有感受啊，他没有感受。那我们尤其禅修的人，你对照，你对时间有很固执的感受的，你要打掉。所以我们打气的时候都没收什么？手机，把你手表也没收了，除非谁有那个肩香油，为他就是把你的时空感，那个是你根深蒂固的。还你有的人一收手机就失魂落魄嘛，马上就觉得魂儿都没有了，因为你跟他合一了。
强迫你要打破时间。
对，他就是要打破，所以他要敲永庆，有时候永庆，你看我们打气的时候，他有时候四十分钟，有时候四十五分钟。他就是故意扰乱你，为什么？你对时间有一种，我们时间，我们有个生物钟嘛，他要破坏你生物钟，要不然你说，哎，该下坐了吧？因为我知道我腿啊，我大概坐四分钟，再坐五分钟我就受不了嘛。结果他就是不给你敲引磬，到最后你那个时间感刚开始好的那个，我们禅都会故意的，到最后你说不管他了，好了，你那个时间就基本上他会把你微细的时间感摧毁。但这个是要有禅师，那不是瞎搞啊，那煎香他不敢自己，那得有那个师傅指导才可以。那个时候你如果一个人老是四十分钟的那个你那个坚固，你那时间的感觉一直坚固，那到最后的时候，所以那我一般来说打算你就上灵嘛，其实你也不用上灵，其实因为腿会把你唤醒，那你就坐就好了。
那个生物钟好灵，我觉得。
对啊，你睡觉也是啊，那个有时候就会啊，有的会紧张过度会破坏它。你要不紧张过度，一般不会破坏它。那我们在这儿时候对时空的那种特别的打坐的时候，就是无始，你一定把那个时间，那个是妄想，那个是幻象。 所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所以诵经的时候，他始终提醒你，把你的时空感摧毁、摧毁、摧毁。所以我们有时候睡觉的时候，你尤其到外地啊，你经常出去玩啊，或者出差的时候，一睁眼，哎，我在哪？有没有那个时空感？其实时空感，那个是那个时候是赋予你的，都是赋予。有时候你会哎恍然，你不知道你在哪里，有一种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其实是你去不要浪费的，你去体会一下。有时候有的人会慢慢回个几秒钟，那个几秒钟，那个很关键，其实是你修法的一个部分。有的人，有的小孩更哎呀。他有时候睡的时候，他不知道我的那个床头在哪，那个门在哪，他就会，这种人他基本上属于那种比较敏锐的，其实是一种修行啊。那你回过来的时候，你要回忆你那个念头是怎么样对那个空间感回来，你多多那个训练一下，你很容易把那个空间感催眠。那你把空间感催眠很好，我们想这个是最根深蒂固的。不管他什么科学怎么解释什么这个引力波什么的，虚云老和尚有一首诗，那个是他在高敏寺吧，烫着手打破杯马，虚空粉碎，对，狂心顿歇。虚空粉碎不是形容词，是实际的感受，就是虚空粉碎。那我们现在这个做那个电子罪创是干什么的？电子罪创就是要把那个虚空啊，认为虚，我们认为虚空里边什么都没有，对不对？真空啊什么没有，现在科学发展说认为真空里边有东西。他做了个试验，拿两个薄片挨得很近的时候，啪就合到一起，说真空啊，我们现在的科技手段检查真空里边有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反物质。反物质是现在科学，就是说真空不是没有东西，但是这个物质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认知物质，叫反物质。所以现在它这个宇宙里边70%是反物质，30%才是我们现在这种物质，真空就是反物质，真空里边反物质，这种反物质，那现在科学家做了一个电子对撞，那个粒子对撞，就希望把真空敲下来一块，把那个反物质敲下来一块。哦，你去看那个，要看那个真正的科幻片，不是科幻片，科普片，不要看那个科幻片，就是科普的，他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反物质是什么。所以真空就不空。真空就不空，佛经早就讲嘛，真空就不空嘛，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他就早就把那个，那么虚云老和尚的那个虚空粉碎了，就是把你我们凡夫的那个禁锢的那个空间，那个我们认为那个空啊，其实是什么？是凡夫的一种固定的一种感受的心念的感受，到最后他开悟了，虚空粉碎。我们拿个榔头敲一下啊，不是啊，是你修行过程中打坐过程中你怎么粉碎念头，时间是怎么来，时间是因变化而有的时间感，你不变化哪有时间感，对不对？运动从 A 点到 B 点有一个时间感，是不是啊？那个外在运动的时间感还容易，当你的念头此念彼念此念彼念变成这个念凝定的时候，你那个时间感一定有永恒感。所以很多人打坐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出现永恒感，那你的那个禅不够深，这没有什么好的，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你当你的念头万法归，其实念头那个一啊，本来念头那个一是个形容词，你不要认为有一个念头。南老师在那个有一本书里边把那个念头画了一道什么，把念头是这样的线，有没有？是不是啊？我们的念头都是这么来嘛。到最后南老师禅定是这个线，一条线啊，不是心电图啊，不是心电图，就是他的念头，他沉静下来，沉静下来的后，那个念头和念头之间你没有变化的时候，你就有永恒感。这个难不难？也难也不难。为什么说也难？你密集的训练，有真正的禅师指导，你密集的训练就会有。说难，我们一直也没有时间，一直也没有老师，一直也没有环境，对不对？你还有很多，哎呀，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到最后了，啊，就没有，啊，没有过程中，一种就是密宗，我们不要说密宗那个，密宗很厉害，他就用上师加持力量，啪一下，你就会有那种感觉会出来。但是啊，我们一直想找上师，我们自己又不用功，就是很奇怪，对不对？本来是两者的事儿，你用功，他也用功，啪一加持，刚好有。那现在是我们也没有福报，有的上师我们也碰到了，我们刚好状态也没在状态， 上师啊，给我们偷打一个包也没用。到最后，对啊，禅堂里啊，就是台湾法鼓山啊，你到时候要去台有一个用功嘛，那是果齐法师嘛，上次来那个法鼓山的果齐法师，那是禅堂的这个打响板，他讲了把我们都笑死了。结果有一个这个女众，平常修行很好嘛，结果打响板，那个打了好几次都没事，结果那天把他打急了，
生气。
那你算哪根葱敢打我？禅师愣到那儿了，说算哪根葱？把他的那个烦恼种子打出来了。你算哪根葱打我？哦，那个好吧。你用功你用不上嘛？你用不上的时候，那个烦恼就跑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禅师打香吧，打完就跑，根本都不用管。对，你找他打，你就看个背影。所以你用功啊，你这个功夫一定要用，不用功啊，怪谁？怪自己吧，因为你没有用功啊，不是人家没用功。那当他用功的时候，他那个心境随时进入那个时候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有些师傅，你看那他功夫已经成片，没问题。他怎么样，他那个心境不会乱啊？那我们因为没有尝到那个滋味，所以很辛苦，很辛苦。讲到这个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攀缘心。那攀缘心，这个攀缘是怎么样？它这个念头一直抓，抓的过程中啊，其实我们现在感觉的攀缘就是一个念头跳出来抓。其实啊，就是刚才南老师那个图线一样，它始终是个波线，它是个起伏。但是我们的心很粗，我们的感觉，哎，突然跑出个念头，突然跑出个念头。我跟你说啊，就好像大海那个波浪啊，劲风吹石浪，那个念头其实是泡沫，泡沫也是水。泡沫也是水，那个，但是我们只是那个泡沫泡沫泡沫泡沫看的时候，那个东西啊，我们真的没有感受到大海。当你感受到大海的时候，那个泡沫随它去，那个波浪随它去，因为你得到本了，你知道那个东西不用除，因为它本来是水，你除它干嘛？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念头都看不到，所以我们都被念头啊拽得死去活来，念头一拽，我们情绪就上来了。情绪一上来就是你是哪根葱是吧？啊，所以我发了个微信，上边有个话，就是这个烦恼像根葱是吧？里边都是空，啊，就你给接上啊，都是空啊，烦恼是你剥来你剥葱嘛，剥到最后了没东西嘛，都是葱皮儿，烦恼是个葱，里边是都是空啊，就是这样。我们因为不了解它的空性的本质，我们一直被那个葱皮儿所带着嘛，啊，一直被，所以。当年那个马祖哈，马祖和那个百丈啊，马祖禅师，马祖那多厉害哦，那个这个打坐打牛啊打车啊，这个在那个南岳啊怀让那儿啊，公案很多啊，那我们不讲，就讲很关键的。当时他有个徒弟叫什么百丈，百丈禅师那不得了的，那不得了的大禅师，他是这个百丈是立清规啊，这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嘛，啊，我们就要劳动。但是这个跟印度佛教不太一样，印度佛教托钵啊，托钵。到了汉传佛教，我们没有供养出家人的习惯嘛，没有供养出家人的习惯，出家人他就要剩下要自己耕田嘛。你耕田的时候，有可能就违反了这个印度的那个这个方式了。他这清规，他没有知戒律啊，他叫清规，清规就是祖师他自己立的啊，所以我们到寺院了要规矩。就像现在是宗教管理条例，这次圣规法师要立宗教法条例，就是你们开个会随便定一下，明天又定一下啊，法你不能随便改啊，所以清规是可以随便改的法律，所以百丈立。那么百丈为什么敢立清规？因为他是开悟者。他怎么开悟了？马祖那个是大禅师，那是这个六祖都受戒啊，那个马祖座下就像小马驹啊，踏煞天下人啊，那不得了。那这个时候百丈遇到马祖的时候，那一直参禅，马祖啊用一招，那个真是这个不得了，他就胡饼。胡饼是什么？就是西方传过来那种，就是就是其实不是西方，就摊那个饼嘛，摊那个一种带芝麻带什么的那种芝麻饼啊什么的。马祖经常就是说，哎，这叫什么这叫什么，我跟你说啊，你打啊，基本跟阿难一样，不是，因为他给你指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奔着那个东西去了嘛。所以他就马祖没事就拿这个饼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我要专门这个把这个公案还专门记这个记录，就是这个 妈祖为什么他大家都打坐，妈祖那禅堂都打坐嘛，打坐不行嘛，因为打坐一打坐大家就在那个定上啊，那个智慧没开，什么戒律也好禅定也好就是不开悟是吧。妈祖这个人就问他，就是要把你那个心带到那个真心，但是我们就是攀人心嘛，说这是什么病。但是楞严经都一直讲阿难啊学，所以这些禅师啊都懂，哎念头不能去，这个不要被那个我们师父这个瞎瞎搅和，这个即心即佛嘛，即心即佛嘛，对妈祖说即心即佛，到最后晚年又变成什么非心非佛。结果那个大梅禅师说，人家说我们师父的法又变了，原来说即心即佛，现在说非心非佛。这个大梅说，哎呀，这个老汉祸乱人不由聊矣啊，管他非心非佛，我就即心即佛。这妈祖一听说，哦好差不多了，我这个徒弟啊梅子手矣啊，就是一语双关，说可以了啊。哎，妈祖经常玩这一套嘛，结果那天还又玩这个，大家知道不上当，为什么一说这个我的心要回来，就不要攀缘心嘛，就是这个佛说的嘛，你在哪里嘛，就随着那个眼光，眼光随指落深坑嘛，你什么深深海底行，这眼光随指落深坑去了嘛。你刚开始还是云在这个青天随在平嘛，啊，这个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攀缘心就是惯性是什么？攀缘心的惯性就是朝前吧，攀缘。这个时候，他一定有个方法让你回来，怎么回来？他就要起个话头。结果百丈呢，你的功夫也很好，结果就是一直说这个。结果那天他们散步嘛，那修行打坐一定要行香嘛，他们就在那个田野里转，那个时候自然环境很好，哇，野鸭子就他们走的时候，野鸭就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后，哇，那个叫嘛，叫的时候，这个马祖又来了，这个抽了个冷不防，什么声音啊？这个百丈禅师啊比较聪明，说那个野鸭子的那个声音，野鸭子的声音，这个答也没有错嘛，你问什么声音哈？这个我你不要乱打棒子嘛，就是野鸭子声音嘛。但是马祖啊，这个时候就诱导你。这个声音哪里去了？因为野鸭子飞过去了以后，那个声音是吧，就消失了嘛。但是马祖就说：“声音，野鸭子声音，现在朝哪里去了？”这百丈说：“这是飞过去了，你还随着那个声音起升起，就飞过去了。”哎呀，这个就拿出来，这个就捏那个百丈的鼻子，告诉你又到飞过去了，又到飞过去。为什么要他的根呢、啊？啪一拧的时候，他那个就念头就回来，不光打相板嘛，因为禅师这个他的手段，因为你的心一直跑，训练你，你要回来，但是那个机会火候啊，这个时候一马祖手机眼快看到那个白丈那个火候啊到了，因为他偷偷的一直防他嘛，一直心念很紧嘛，啊，忽然一下这个失手了，被他逮住了，一逮住趁他失手的时候一打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懂了。一回来的时候，这个是不是靠思维的，是靠什么触觉痛嘛，哇，那个力道太大了，那个鼻涕眼泪啊流了一大堆啊，哦，就哭了，呵呵，白丈真哭了，不是假哭，痛死了。那个时候那个一下就把他那个心情打开了，痛了以后他们就不管他们继续散步嘛，然后他就回宿舍了，那个就鼻涕里还哭了，哭了后那个同事说，你咋了，你咋哭了，是不是想家了，你看那公案描写啊特别有意思啊，问那个白丈，你是不是想家了，怎么会哭了，啊，没有，被我们师傅啊刚才捏鼻子啊捏的来了。这个哎，这师傅，这个通三说，不，这个师傅怎么还这个用家暴了，就跑去了，这个师傅你怎么你捏他，他说他懂，你去问他，我为什么捏他，你他懂你问他，他一去了后。他就哭完了以后啊，他那个法乐啊，哈，就高兴啊，他懂了那个嘛，一下体会到就是那么个东西，就是那么你感受到了，就能知的那个感受到，你回去了，一直攀岩，啪切断，你回去的时候，哎呀，就笑开了，哎，你就疯了，刚才哭，现在笑，刚才痛嘛，现在不痛了嘛，那个痛的生灭法，那个不痛的那个呈现了。你那个声音是生灭法，你那个痛是生灭法，那个不痛的那个呈现的时候他高兴嘛，哎呀，他这个时候就哎就给马祖这个汇报说，那个他这个师兄他说刚才痛现在又不痛了，刚才痛的时候哭，现在不痛了就不哭了，就高兴了。 妈祖说好，第二天就上座，说今天我要说法了，这个就是准备让那个白丈出来要给大家做小餐嘛。这个结果，这个白丈啊，这个小餐挺好，上去就把师傅那个席子啊，那个禅席啊，对呀、啊，就给他，哎呀，这个师傅就没坐稳，他说你要干嘛呢？你要干嘛呢？就是怎么，你把你的这个讲一讲嘛。他就说，为什么昨天哭又哭又笑的？你这么大的人了，又哭又笑了。昨天的这个用的什么话呢？说啊，他用一个首诗叫《灵光毒药》。灵光啊，灵光是什么光？是佛光。说这个是不是叫佛光？就本性的、灵明的，你人人本具的灵光毒药。窘脱根尘，那个根和尘呐、啊，我们死死的被我们的根，被我们的尘，尘是色身香味嘛，对不对？和我们的眼耳鼻舌，我们根紧紧的眼观色，耳听声勾结在一起，这个时候被他一捏了以后啊，那个灵光脱窘脱根尘，啪脱了开了。那个脱开的时候，我们没有脱开的经历，也有哈，有时候被吓到了。这个傻到了，那个有一点那个懵的那感觉，其实就是那个冲脱根尘，体露真常，那个体本体啊，那个佛性展露，不拘文字，啊，不拘文字，你文字啊，你文字不好形容它了，这个白羊这个没法形容它了，心性无染，本自圆成，我的心性啊本来就无染，本自圆成。污染哈，你比如这个杯子，你看他们这个泡茶的杯子，这个杯子叫污染。什么叫污染呢？哎，明明上有茶垢，你一洗就没有了嘛。它本来污染，就这意思。你这杯子，你就是茶垢，它一洗它就干净了。它就你真的要染啊，这个瓷算完了，对不对？那这都渗到瓷里边，你怎么洗都洗不干净。所以他说，我们的本性，你虽然泥土盖住了，但是这个东西不被染。就这个意思，所以他那一下子那个开悟的出，淡离妄缘，为什么我们还就是妄缘？淡离妄言，即如佛。这就是百丈。莲花他们这个还经常被那个百丈那个被陈峰改编那个丛林的那个三十个，就百丈写的啊，出家哈、啊，这个修行不求无病啊，身无病啊，则。这个什么懈怠啊求生啊，不求怎么样啊，疾病一解释为他们要，他们这种改的还挺好的，就是作为企业管理都非常好，就是百丈写的啊，百丈这一开悟，这不得了啊，就是开大悟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有时候禅宗为什么有棒喝禅喝，就是这样，那是不是就完了？没完，他那个悟啊还不够透，因为他那个体会啊，因为我们讲那个要一重一重的，什么叫一重一重的？这个时候的一重一重啊，就是代表这个马祖还勘验他，勘验他说你这个悟啊，有这个大手印，可以插过来一下哈。垂机三要就是噶尔多杰的文殊友莲花生大师的师父啊，莲花生大师跟他学。那其中啊，这是刘立谦的，这其实这个南老师这个。本则是法本，就是随机的，就是三句话，就是三句话，这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个就认识唯一觉心念，就啪就认识了。那大手印就是垂机三，就是这个上师直指。所以你看那个大圆满祖师里有一个祖师噶尔多杰，噶尔多杰就是文殊友的时候，他给他传法的时候，他一个手是这样子，哎，这样很不礼貌，怎么指着你？不是，就是你的心性，就是你的心性。他说怎么修啊？大圆满现在你那儿，就是指他手指是这样。所以他传承的这个祖师很有意思，那啊一背一指哦，就是这个哎，认识唯一觉心念。第二句叫一决定中坚决定，就是这个，你认指出来他了，但是还要什么？一决定中坚决定，你要把它决定下去，这叫圣洁。你有些啊，南老师好讲这个瞎猫什么抓到死了，抓到了后第二次抓不到了。就是下次还能抓到，那个就不是瞎猫撞了死耗子，叫什么？你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你就是这个东西。到最后第三句叫解脱理上兼道理，你把它相续了， 你不光你坚信了，你并且是这个不会颠倒啊，这个是一个公嘎上师，这是这个法本是公嘎上师讲的，南老师把他都啊，这个是原来的这个现在都这都公开了嘛，这自由出版社这个出版，现在这个好像好多书也在这个把这个啊知心自心相其实是一样的，知心啊心住于眼，眼住于空啊，空无所住，知自心相啊，依妄念缘起之起而观察自心本相，认知法生自性见，决定性知。容妄念为法身妙用，坚固定之，就是一样啊，翻译不同而已，就是这样，就是百丈也是这样，这单离妄缘即如如佛，就是楞严经，就这么一段。但是这个时候啊，那个马怎么去勘验他？拿了一个那个我们讲那个拂尘呐，不光是道家用啊，其实这个过去就是一种就是这个掸啊灰啊什么苍蝇啊什么，就是这个一个工具，老百姓也用，但是出家人好用这个，它干净嘛。是什么？这个又来这一招，你说这个一个东西老玩这个是怎么办？你说这个像我们啊，同一道题一定是同一个答案嘛？你第二个答案怎么弄？所以他还是给你丢到这儿，原来拿饼嘛，现在不拿饼了，拿了一个拂尘就问百丈，就是百丈啊，即此用离此用，即此用离此用，就用这个。你攀缘心嘛，我们说啊，那都不用攀缘心了，你能离得了吗？这个还是心，这个用，但不是攀缘心，但这个用你离不开，即此用，离此用，但你还不要被这个用啊，给拐到哪去了？拐到沟里去了。意思说，刚才我们把攀缘心用了一个心，就是你不能离开这个心的妙用，但是你不被攀缘，要即此用，离此用。然后啊，这个又拿过来啊，再拿这个百丈男拿过来啊，这个以后怎么样？离子用，即子用，还是这个，没有别的。那这个他就是对这个很自信、很独立、很自信的，即子用，离子用。啊，你说开悟了怎么办？开悟了吃饭吗？还吃饭吗？但是开悟人吃饭和我们吃饭一样吗？不一样吗？还是不一样。但是吃饭还是一样的，对不对？啊，开悟人喝茶嘛，也喝茶，我们喝茶嘛，也喝茶，看起来也一样，但是也不一样。所以禅宗里边有什么见山啊是山，见山不是山啊，见水不是水，就是这样，那都是在这儿去见的。要不然你说一会儿见山一会儿不见山的，你说是自己玩的吗？不是，就是百丈在这儿的时候怎么样，可以渡谁了？哎，可以渡狐狸了。渡狐狸了，大家知道了吗？哈，
野狐禅。
对，野狐禅，那他已经可以了。所以有一个人就问那一个老头，就说：“哎，你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对不对？还落不落因果？”百丈就是说：“不昧因果，差点上当。”说：“其实不会上当了，因为那个人说好，我懂了。你到后山把我找一找，我那个是他那个一找是一个狐狸身，就给他烧了。原来是500年，他是修行人，结果因为别人问他一句修行人还落因果吗？他说不落因果，完了。”为什么说不离因果？他也不说不离，他叫不昧因果。这个昧字，我这个公案我们一会儿再讲，那更深，那更深啊！这个，所以他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是真实的。刚才拿那个拂尘的时候，那真是你知道禅宗的喝不是吓唬人的。那个时候马祖用了一个什么喝，大声一喝，百战自己回屋里讲，又给他的同修讲，说我耳聋三天。耳聋了三天，什么叫耳聋了三天？不是把他耳朵弄坏了，是因为他那个觉受，他那个根尘脱开的那个觉受更深入了，他始终在那种根尘相脱的境界里。但是禅宗表达的都是用故事，耳聋三天，我们说那干嘛？前段把鼻子拧坏了，这次把耳根又弄坏了，不是耳聋三是代表他禅定的那个深入度。所以看公案。你不懂这个楞严经，你到时候真的不知道他怎么耳聋三日的，这鼻子还不够狠吗？他耳聋三日是入那个阴身那个加持里，所以禅宗那个这叫大密宗啊。所以诺大上师说禅宗大密宗，密宗是大禅宗。但是你要通啊，你不通啊，到最后啊，反正瞎跑嘛，跑来跑去的，跑来跑去，你又不能深入。不能深入，你跑西藏一趟跑，我们大家都瞎跑惯了，我们都瞎跑惯的人才说这个话。对，但是这个过程中回过来，第一个要怎么样？坐禅， 坐禅在那自己坐嘛，上师也代替不了你，禅师也代替不了。第二个是经教，谁也不能代替你深入，也不用那么多嘛，就很简单。但是先把这个意思懂了，我们是不是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要不然一直啊都自顾自，别人都是忍无可忍。